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巴斯夫带来的有声杂志《化学元素力》。我是梦想退休后能开个小农场的巴小波 Bob。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农业相关，欢迎来到智慧农场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农民在新一季播种前都要先翻耕土壤，以清除农田里的杂草和上一季的农作物残茬。如今不少农民却热衷于免耕法，也就是尽量不翻动土壤，最大程度地保留土壤中的有机质和养分。上一季的农作物残茬可充当表土层，以保存土壤中的水分。对于面临严峻挑战的农民来说，免耕是他们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新方法。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，要想在2050年满足全世界人口的营养需求，意味着全球粮食产量要比2013年增加 50%。 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增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、不砍伐森林以获得更多农业用地的情况下，在现有的耕地上种出更多粮食。用六个字概括，就是可持续集约化。可持续集约化农业生产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实现，不过在欧美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亚洲国家。好在全世界的农民都拥有相同的基本资源：土壤、种子、水、作物和牲畜。要想实现可持续集约化生产，农民必须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。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，农民要在严重退化的土壤上耕种，却买不起足够的肥料，怎么办？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微量施肥，也就是把正常用量十分之一的肥料直接施在种穴中，这大大节省了肥料。在2009年到2012年间，非洲的 2.5 万名农民通过这种方法使高粱和小米的单产增加了 120%。尽管微量施肥法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，但对非洲农民而言，如何高效使用肥料显然更为重要。巴斯夫农业解决方案部的可持续发展专家指出，加强农作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，更有利于提高肥料的利用率，增加农作物产量，并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。为此，巴斯夫开发出一款肥料增效剂，能阻断土壤中影响植物氮吸收的特定酶。要知道，在农作物的关键生长阶段，土壤中氮含量越高，农作物产量就越高。种子也是智慧农场的重要成员。自农耕时代起，我们就有选择性的培育植物。如今相关的技术日趋成熟，随着 CRISPR 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出现，种子的定向培育更加精准。但即便拥有最优良的种子，农作物仍然需要养护管理，尤其是病虫害防治。利用自然天敌是害虫综合防治体系的一部分。我们可以在面积较大的田地中间留出一块土棘，让昆虫、蜘蛛和鸟类这些自然天敌在此栖息和觅食，以控制农作物中的害虫。这类做法的投入较低，但起效也比较慢，因此作物保护产品在病虫害防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，并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法规约束。在巴斯夫看来，作物保护产品的有效成分必须对害虫有毒，但同时对其他东西要做到尽可能无害。说完肥料、种子和农药，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牲畜。全世界对牛肉和奶制品的需求不断增长，但牛羊等反刍动物打嗝和放屁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甲烷。使用更优质的饲料可以减少牛消化过程中产生的甲烷。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只要在牛饲料中添加 1% 的海藻，就能减少高达 60% 的甲烷排放。而对鸡、猪和鱼来说，昆虫饲料应该会受到欢迎。我们可以利用废弃物来高效养殖蛋白质含量极高的昆虫。不过，如何大规模生产昆虫饲料，使其更具有竞争力，仍然是一个课题。除了提高生产力和可持续性之外， 粮食种植还必须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，农民也希望在不耗尽有限资源的前提下提高产量，因此他们乐于尝试各种有效增产的创新方案和技术。无论是土壤、种子还是作物和牲畜，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，创新不可或缺。介绍完今天的智慧农场，我更坚定了以后开农场的决心。你有兴趣做我的合伙人吗？我是八小波 Bob， 我们下期化学元素力再见。化学元素力有声杂志由巴斯夫独家制作播出，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巴斯夫进行时，获取更多精彩内容。
BASF We create chemistry.